是两节啊，其实今天我们要读的很多啊，我现在改了。因为在箴言里面呢，我们要用不同的题目来分享一些的题目，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经节，所以等一下呢会有不同的经文打出来，要大家同来读。愚昧人，俗语说宁身败家而莫生什么没有这句话，这是广东话的啊，普通话没有的。哎呀，就是宁身败家而莫生蠢钝儿，就是宁可生一个败家的，也不要生一个蠢的。那什么是蠢的呢？就是你的智力不高，读书不够聪明，然后呢一般人所谓的成功聪明重视的就是成就、学历、才干，然后你赚钱，然后呢就是你的才干等等等等。圣经里面重视的反而是我们的品格和灵命。箴言里面有两条的主线，一条呢是积极的，就是智慧智子，另外一条呢是消极的愚昧智子。然后呢智慧之子跟愚昧之子呢，这两个词大概在箴言里面出现了100次，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线。智慧人呢，行事为人呢，是有智慧，为神所喜爱。相反呢，就是愚昧人，行事为人呢，就是愚昧的表现啊，是神所厌恶的。智慧在原文里面有8个不同的形容词，然后愚昧呢有5个不同的形容词来描写，这是愚昧人他的本性、他的行为，然后呢分了不同的等次啊。中文的翻译里面呢只有4种，愚昧人跟愚妄人呢有时候是互相交替的所以没有明确的2种的翻译。好，我们来看，现在看一看他们的定义。第一种呢最浅的了，就是愚蒙人，就是你本性是无知，性质不成熟，很容易受别人呢受环境来影响的。愚昧人呢，我性质就是愚笨，行为败坏，属灵的呆子。然后愚妄人，我的态度非常的顽固，死不认错，错了也不认。然后愚妄人呢，就是你心中弃绝了智慧，我是被逆神的，已经是没办法可以改变的地步。最后最严重最严重的就是愚慢人，我的态度非常的骄傲，我用语言来诽谤人，诽谤神。我们一一来看这5种的愚昧人我们是哪一种呢？第一种呢，愚蒙人呢是非常的单纯。愚蒙这个词本身原文是天真敞开，就是年幼无知，你缺乏你的人生经验，思想又不成熟，然后呢心灵呢反而是开放的人。愚蒙人呢在箴言里面出现了14次。愚蒙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分辨善恶，看什么呢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又不听从神的智慧，很容易呢被这个世界魔鬼呢来欺骗。那愚蒙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年纪轻轻的。讲到愚蒙的时候呢，多半与少年人呢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经历。好，我一同来读2节的经文啊，1、2、3。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作者就是怎么写呢，把智慧好像一个人，他在观察在街上不同的路人，发现很多的少年人很喜欢在路上来闲逛。然后呢愚蒙人在这个节的经文里面，愚蒙人跟少年人呢是平行的，就是说愚蒙是年轻人的特点。还有呢单纯无知，来读，愚蒙人是话度性，通达人步步谨慎。什么意思呢？他是没有主见的，什么话他听了都相信，没有判断力。 那愚蒙人的弱点呢，刚才说了，什么话他都信，然后呢很容易受到影响，在网络世界里面很多不同的资讯有一次呢有一篇的文章，他说了如何在家里面验证玉石的真伪。比方说你有一块的玉，然后你怎么知道这个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人呢他就有一个方法，把这个玉块放进就是烧开的油里面，把它煮两三分钟 OK， 然后呢煮了之后，这个玉块如果还有碧绿通透的颜色，那就是真的玉啊。结果呢放到这个油里面来煮过的玉块，不论是真假的都变成白色通透。那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方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
的。很多人都蒙骗呢，我妈呢就是其中一个人中伏了好好的一块玉放在油里面煮，然后就没了。所以呢当我们在网上来搜很多不同的资料，查经资料也好，信仰的文章也好，我们不要麻木的就以为是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一定要看背后这个教会或者是神学的背景，要弄清楚，不能麻木的相信。这边说愚梦的根本就是我过分的开放，太过分的开放，我所有都信，没有真理的立场，也不是思考查证事实来衡量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正确不正确。再来，愚梦人呢喜爱愚昧。好，我们来读，你们愚梦人喜爱愚梦，好绩效的人喜欢绩效，愚昧人恨恶致使，要到几时呢？那我们觉得年轻人呢有几分的愚梦啊是很正常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应该是慢慢的成熟，这个是理论上。接着说呢，有一些人呢是本性难改，越老越愚蒙。经文说要到几时呢，暗示他们不肯悔改，老是喜欢做愚昧的事，变成了老糊涂。所以呢一个危险的愚蒙呢不一定随着人年龄的增长然后慢慢的消失。最后他告诉我们这种人呢需要智慧。再来读两节的经文啊，一二三。愚蒙人呢你们要学习精明，愚昧人呢你们心里要明白事理。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梦，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哎，愚蒙人看智慧与愚昧之间呢怎么选择呢？这个我相信，这个我也相信，就是两者当中他不知道怎么去衡量。幸好他的心也不坏，就是缺乏智慧的教导，然后呢表现愚昧。所以呢愚蒙人呢要学习一步一步的，我要舍弃这个愚昧。所以愚蒙人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容易听劝，你劝他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诶，可塑性比较高，还可以改过来，你教导他之后就能够醒悟。这是第一类的人。第二类了，愚昧人。愚昧人在圣经里面出现了49次。愚昧人呢是箴言里面常常提到的一种人，单单在26章里面已经出现了11次。在希伯来文里面，愚昧就是肥厚。在什么地方肥厚啊？对，在你的脑子里面，就是很笨 OK。 然后呢你对真理缺乏的这个感受力。然后愚昧指的是灵命和道德上的那种的愚昧，不是说你的智商，有人智商可以很高，但是呢如果他不愿意按神的旨意去行事的话，也是愚昧人。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有一些人说呢，哎呀，以前的人呢就是以神为本的，我们所有的生活呢都要围着神的中心。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无论是大城市也好，小镇也好，我们到的所有的市中心里面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教堂。然后呢表明是什么呢？敬拜神的生活是当时人的 中心啊。现在的人呢，选择，哎，我不要神了，我要以人为中心，所有什么研究啊，然后科学啊，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到了启蒙时代，人类不再需要靠神的启示，说我可以用我的理性来寻找真理，但是呢，人的智慧也有限。后来到了一个尽头，就索性不再去追寻了，然后发展到现在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是什么意思啊？后现代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真理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又提到多元化，多元文化里面高举的我要彼此的尊重，哎呀，不要排他，不要排他，我要互相接纳，我们要彼此尊重。后来东西宗教里面带问和啊，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印度教也好，这些有用的就是他们共同的元素就拿出来用，又变成了一个实用的主义。以前科学研究令我们更认识这个世界万物，现在呢反而觉得理性有限不管用，提倡的是要感性，要自觉，认为自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神，就是现代的主义。各位啊，在这个文化的发展里面，你发现为什么现在的思想不愿意遵从所谓普世的或者圣经里面的原则，每个人自以为是，走离开神的道路。在这种文化里面，现代人错认为数据、知识、资讯就是一切，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我在 Google 搜一搜就可以了。结果呢，把世俗的智慧取代了神的智慧，就是人的愚昧。在现在我们资讯发达的这个时代里面，已经制造了很多先天性的属灵呆子。什么意思啊？愚蒙不是故意的，因为你年轻无知，但是愚昧也是恶意的，你不再要神的智慧，你自以为自己的脑子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呢，已经认识很多了，我可以不要神了，就是愚昧人。在箴言26章里面4到10节，就是愚昧人彻底的写照。愚昧这个词在经文里面每一节都有出现。我现在看第4、第5节很有趣的几节的经文，怎么看愚昧？一同来读，1、2、3。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很奇怪啊，不要照，要照，怎么看呢？那这两节其实并不矛盾，它是以正反两面告诉我们怎么如何灵活的以智慧去回应愚昧人。第4节说，你不要模仿愚昧人的态度、语气和动机。在彼得前书，彼得教导我们，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然后怎么样？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当有人反对基督教的价值观、道德观，他们是愚昧人，他攻击你的时候、反对你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你不用跟他争，你不用跟他硬碰硬的来争辩，反而是温柔的，或者是你争默也可以。特别是有人正在无理取闹的时候，哎，人身攻击的时候，接着说，你不要重复愚昧人的愚昧话，恐怕你也变成跟他一样的愚昧。这是第4节的教导。那第5节呢，你要用愚昧人的态度去回答。哎，很奇怪，刚才说不要用，现在又要用，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有智慧的，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目的就是要让他知道，哎，你看看你自己多愚昧， 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举个例子啊，很徐呢。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祭司呢还有长老来问耶稣：“哎，耶稣，你长的是什么的权柄来做这些啊这些事？”耶稣回答了：“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呢，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事。”约翰的洗礼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就上议了。如果说从天上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信约翰？如果说人间来的，他们又怕百姓啊，所以呢，那么他们以为约翰是先知吗？于是他们回答说，怎么回答？我们不知道。然后耶稣说了，但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的是什么的权柄来做这些事。他们问耶稣，然后耶稣反问他，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耶稣用他们的方法告诉他，那我也不告诉你。这个是第五节，就是有时候呢不会正面回答那些来刁难他的人，因为不管你怎么回答，刁难他的人都不会满意，然后呢还也不会改变。这是第四跟第五节的这种个说法。然后第六到第十节呢是另外有五节的经文。怎么看愚昧人啊？愚昧人呢是本性难移。好，我们一同来读啊，几节很奇怪的经文。一二三。读了五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除了每一节有愚昧人这个词之外，这五节经文呢就是一个交叉诗的中的写法，重点呢是在第八节。前面说了在第六和第十节说的是，哎，你要愚昧人办事吗？办不成的。然后第七跟第九节愚昧人口中的话呢，也是没什么作用。就是第八节，就是如果你把尊荣给了愚昧的人是不合宜的，这个是个重点啊。很奇怪的五节的经文呢、就是他要带出来的，就是你交给愚昧人做事也好讲话也好都是没用的、okay? 反而呢是伤害自己。其实整段的经文里面说的就是你要愚昧人办事，不但没有好的结果，反而招来更多的麻烦。愚昧人需要的是严厉的管教，你不要把高位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们。你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次数里面提到愚昧人啊，神说你要刻意的心里面没有神，不要神的智慧，那这是他这种人做事说话没有这个能力。再来愚妄人，愚妄人呢在箴言出现了19次。愚妄人在和合本里面有时候翻译是愚昧人啊，愚昧跟愚妄这是在翻译上就是很不确定在和合本里面。但是呢愚妄人呢只是在灵性跟道德里面比愚昧人更顽固，所以呢我称之为顽固的愚昧人啊。愚昧是你愚蠢你笨，但是愚妄呢那是藐视神，你藐视有智慧的人，你厌恶神的真理，你连听都不愿意听。好，里面呢我选了五节的经文，我们又看一看愚妄人什么的特点啊。我一节一节来读啊。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种人呢他已经说了，我藐视从神而来的智慧和教导，我不听，你跟我说我也不听，我拒绝的。再来愚妄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讲。他说我所行的做在自己的眼中是看为正，看为正在原文里面就是我觉得是对的，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愚妄这个妄就是固执，非常非常的固执，你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不会改变。你不要跟我说神的事，你不要跟我说圣经里面的事。好，再来，愚妄人犯罪以为嬉爽，正直人互相喜悦。诶，他的犯罪是没有感觉，他的觉得犯罪就好像是游戏，游戏原文是享乐。哎呀，我很享受这个罪，我感觉很舒服，不会认真的，也没有勇气去改正自己的错事。再来了，愚妄人口中骄傲，愚杖责的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口中骄傲伤害了别人。最后，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你固执不听，最后的就是争闹，很多的纷争。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啊，这种的愚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很认识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就是这种愚妄人的例子啊。他们在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还指责耶稣的不是，认为呢，他只是啊，我看圣经才是对的，你看圣经，你对旧约的理解是错的。他们自以为是，甚至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觉得自己没错。啊，还以为我为神的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问题是他们看不见自己原来就是那么的愚妄，这是中间的一层。更严重的，愚顽人出现了三次。愚昧的指的是你的思想跟你的道德，愚顽呢是灵性与神的关系已经失落了。哎，在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愚顽的根源是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说没有神，我觉得没有神的，我心里面我决定神是不存在的，然后我的脑袋里面我的思维我的理性的立场也跟我说没有神的，让我不能承认神的存在。在60年代苏联的总理啊，赫鲁晓夫啊，难读啊。这个总理呢是个无神论者，他出席个联合国的大会的时候，接受了记者的提问。哎，总理先生，我想知道，你是个无神论者，你能不能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真的不信神？他想啊想啊，左想右想，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合理的那个理由，然后他大声地说，神知道，我不相信有神。啊，这句话很有趣啊，神知道，我不相信有神，什么意思呢？今天有不少的无神论者也是一样，他们没办法拿出什么的证据来告诉你，哎呀，我真的是可以否定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他是习惯性的来跟你说，我们从小就接受无神论的教育，然后这句话呢，很快就把他里面一些的感动，心里面对神一些的感应或者是认识，很快就磨灭了，因为他说我从小接受的就是无神论的教育。愚顽人这个词在箴言里面出现了三次。啊，不容易明白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头两次他是这么说的，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甚愚昧子的自必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只是说哎，愚顽人行为败坏无可救药，令父母伤心，很简单的句出现了两次。然后呢另外一句那，啊，更不容易理解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就是在箴言30章里面论到 四种令世界颠倒的天下大乱的人，哎，鱼王人呢是其中一种。我们来读一二三，是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荡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卓王、渔网人赤宝、求恶的女子出嫁、婢女皆是主母。很奇怪的 四句话。他说呢，其中一种人呢，渔网人得赤宝，就是说恶人兴旺，明明是顽固不敬畏神的人，竟然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而一人呢却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世界颠倒了，不公平。但是呢，这是真言呢告诉我们，这种很奇奇怪怪的现况是暂时的。 OK， 神是公义的，他还要施行审判。所以在真言23章里面有一句话劝我们，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你敬畏神就可以了，你不要受恶人的行为来干扰，你不要觉得不甘心，这么恶的人还有荣华富贵。这是箴言里面出现三次对愚顽人的描述。但是我要搞清楚，有一些人呢是寻根究底的，那个寻根究底的人呢不代表他是愚顽人。为什么呢？我举个两个例子啊。以前有一个不信神的律师 Frank Morrison， 他要研究耶稣复活的事迹，研究好几年之后，最后叫他心悦诚服的信了主。另外一位的学者 Ramsey， 他怀疑呢这是使徒行传里面所有提过的地点是不是虚构的。然后他又花了几年时间，他的根据保罗的这个宣教的行程实地考察，几年之后结果他发现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没有虚言。这种寻根究底的人，他是找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他的心还是敞开的，他没有立刻的拒绝，还能认识真理，认识神。但最后一种人呢，他说是愚慢人，这种人呢是最刚愎自用。很明显，第一个特点就是骄傲。我们来读一二三，性傲，甚性傲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谢曼就是骄傲。人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告诉自己我是最好的。这种人呢非常喜欢批评别人，然后藐视智慧，也藐视跟从神这种人的。哎呀，基督徒很笨，基督徒这么傻呀，这个是自大一种的本性。这种人呢言语也败坏，很多时候很喜欢恶言重伤别人。我们来读一二三，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怨，凡应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形容这种人呢，他们好像喝醉了酒，然后满口都是胡言，表现愚昧。这种人很自然的就是带来很多煽动情绪，然后制造纷争。再读，感触懈慢人，争断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这种人为什么放的是最后最后最严重的？还有两个原因，就是不听智慧。再看你骂他又怎么样呢？来读，
大大恨你，要责备智慧的人，他爱你爱你。
所以呢，你要责备的话，你要选择对的人来责备。你责备亵骂人的话，他会怎么样？恨你。但是呢，你责备智慧人，他会爱死你。什么意思呢？这种人不听劝，你说什么真理，你说什么的，他反而是听不进去。你遭到的是拒绝，最后对有刑罚。但是呢，讽刺的是，这种亵骂人受罚的时候，反打的不是他自己能够回过头来，是别人看着他的时候，愚蒙人学乖了，愚蒙人学了功课，然后啊，我可以得着智慧。再读，鞭打亵骂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者人，他就明白知识。亵骂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变得知识。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是不同程度的愚昧人，最后告诉我们，特别是最后的两种，他们是不愿意听智慧，不愿意跟智慧的人来往，然后不愿意听任何的劝勉，这种人神是不能使用的。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有一次的公开挑战神，他引用圣经说，哎，神会惩罚那些亵渎他的人吗？然后他拿他的手表，然后说了，如果我在这五分钟我公开亵渎神，他没有立刻把我处死的话，这证明这个神是不存在的。哇，够骄傲了吗？我现在公开的亵渎你的神，如果这五分钟他没有处死我，这个神就不存在，来证明神的不存在。五分钟过去了，这个人有没有死啊？没有。后来这件事传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知道，这个传道人很叹息地说，难道五分钟就可以耗尽神的恩典和忍耐吗？我不知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这些人，他挑战你，攻击你，然后说神不存在。但是这个传道人说的一句话很有智慧，难道五分钟你自我骄傲的那种的挑战就可以耗尽神的恩典和忍耐了吗？神不会认为人的骄傲被牵制或是被挑战，反而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智慧，上帝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人。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非常的傲慢，轻看神的工作，也不接受耶稣的真理。哎，主耶稣拣选的是年轻的没有学问的渔夫做门徒。你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年轻的渔夫，而不是文士、法利赛人这么有学问的，每个都是硕士，每个都是博士啊，为什么呢？这门徒他们的生命品性还是软的，还是可以被塑造的。反而这一群的宗教专家呢，已经僵化，没什么可以改变，我定了，我不改了。你要听清楚，上帝不是不拣选那些有智慧的人，不是，只是上帝要花更多的功夫去对付骄傲的人，听得懂吗？神不是不选择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只是上帝知道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对付人的骄傲，就好像以前的保罗、奥古斯丁一样。如果很多的人能够好像保罗跟奥古斯丁最后那种的谦卑，神还是能够大大的使用他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赐给我们有柔和谦卑的心，帮助我们在属灵道路上继续的成长。今天我跟你说的是五种的愚昧人， 你不要以为，哎，我是个基督徒了，跟我没关系，那你就错了。愚昧人，愚昧人有一个出路，只有一条，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唯有靠近神才有出路。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还是不要做愚昧人。世上愚昧人多的是，但是基督徒也可以是愚昧人。如果我们停止了，不再认识神，不再敬畏神，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倒退。倒退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一样。刚才我提到的文士、法利赛人，很多很多的例子，他们都是信神的，他们不是不相信的，但是他的生命僵化了，不再认识神，不再行神的道。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见主的面，不要掉以轻心。还有一句话，我们先来读：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眼望地极。古时候呢，智慧的老师是露天教课的，就是如果你是个明哲人，你眼前就是智慧，什么意思？你的老师在你前面。OK， 你专心的时候他就把智慧传递给你，你上课的时候你立刻就有智慧。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灵修敬拜祷告，请问有没有领受主的食物？有没有听到神跟你的对话？如果我们是明哲人，我们就能够立刻从神而来的智慧得着了。但是愚昧人呢，愚昧还是在上课，但是他的眼睛却望着地极。什么意思啊？别人是上课，愚昧人呢是什么？上课的东张西望的，左看右盼的，做白日梦的，然后人在心不在的。当别人花一个小时来读经的时候，愚昧人却用了50分钟来干嘛？看地级，在做梦，在没有集中的。所以神的话，神的智慧不能进到我们的心。每个人呢都可以从主里面得着智慧，可以的。但是愚昧的缘故，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坐在智慧的门口，我们的心却在外面。所以不要以为你说我是基督徒啦，我就不再是愚昧人。我们可以还活在愚昧当中。最后一句，我正来读，一二三，一句责备话渗入聪明人的心，强如叫的愚昧人100下。我觉得很有趣。聪明人呢，只要一句圣灵责备的话，哎呀，然后我感到不平安呢，我就立刻悔改，然后呢，许多的管教就怎么样了？可以免了，我学乖了吗？但是神要挽救我这个愚昧人，就不得不用非常的手段，因为他说一句你听不进去，他又就怎么样了？要打你100下。可能得认为，哎呀，100下太多了吧，上帝你下手太狠了。你要搞清楚，神并不愿意打你100下，他希望只有一句话就可以了。这个是智慧人，他学得快，一有了主的提醒，有主的责备，我就立刻的改正。但是愚昧人呢，我要去打你100下，恰恰才得到改正的结果。所以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耳朵要调过来，希望能够听圣灵责备的一句话就能够醒过来。当我们在追求知识、智慧、聪明的时候，不变的道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敬畏神，做智慧之子，不要做愚昧人。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圣经，有你的话语，你一开口就有智慧。但是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我们心里头可能很多的杂草，太杂乱了，有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有时候我们没有反应过来，有时候我们没有回应，有时候我们听了却没有行道。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今天如果我们是已经是相信神的人，我们有一个开端，但是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主你的真道里面来学习行道，认识我们的真智慧，我们的主，以致不要再行在无知愚笨当中。主啊，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里面可能暗暗的有骄傲，有悖逆，有顽固，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交给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敬畏我们的神，得着你的真智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